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上一次我们讲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基督啊是为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不单是他来到地上的目的，这个成为两个字呢啊，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啊，因为他不是生下来在马槽里就做大祭司了，他必须有一个承接，必须经过一个过程。那这些事情呢在旧约里面通通早就预言好了，而且这个预言的中心是所谓麦基洗德的等次和亚伦的等次，这两个等次通通都对于基督有一定的预表。所以从表面上读起来，希伯来书好像是在比较基督与大祭司，实际上他骨子里呢有一个方向，就是借着亚伦是怎么样的祭司，麦基洗德又是怎么样的祭司，来阐明这些在旧约里边还没有为我们解开的事情在基督身上是怎么成就的。反过来看也可以说，基督是怎么样成为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是他来到人间穿上肉身要做的一件事情，不只是穿上肉身而已，还要穿上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同时他一面讲的时候呢，也要借这个来说明为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是高过亚伦的等次。那上次我们还在讲亚伦的等次，讲到哪里呢？哎，讲到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我们正说到这个啊，摩西和他哥哥亚伦之间，这种文绉绉的事情，来到神面前替人办事的事情，应该是摩西做的嘛？因为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这个亚伦不过就是个工人阶级，亚伦带兵打仗不是挺好吗？偏偏神要挑选亚伦做大祭司，要挑选摩西去放羊。为什么这样？我们这做传道的可能会讲出许多的原因来，但是啊，讲了半天可能都没讲到点上。这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个大鸡蛋就给你挑出来了，为什么要选亚伦这样的人来做大祭司？
对，我也想不通，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神的这个拣选什么扫威人，就譬如说这个比萨列是吧，能做约柜的这个，
对对对，哦呦，那些都是做祭司的好材料。
约书亚或者、哦、不过那时候太年轻，就是
不，你再怎么讲、嗯、你要知道吗，这个摩西被召都80岁，他哥哥多少岁啊？
年纪很大了。
你要进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要做这种很细致很小心的事情，会不会派你们年纪最大的去？开玩笑啦、嗯、对不对？你进约柜进会、嗯、这个献祭香炉啊，什么灯台，你要个老先生点灯，那个烛芯在哪儿我都找不到，要摸黑的
眼花
啊，那一身大祭司的东西带起来也是走起路来不容易的。
嗯，
你今天看得很体面，你要想想他这个是一个工人同志啊，老头啊，
嗯
啊，你看什么事情稍微重要一点的就告诉摩西，诶，他会不会是要写下来的告诉摩西，不写下来的告诉亚伦就好了啊？
这个亚伦是口才是还可以啦、嗯、但是好像做大祭司好像不用怎么讲话。
你看你在中国就看见这个受教育的人话多是没受教育的人话多，谁会讲话对不对、哎、
对啊、哎、这个受教育之后都不讲话了。
对，整个中南海会不要开，请北京的这个出租车师傅去开就行了。
嗯，
这没问题的，发表什么谈话都讲得来的、
嗯。
这个老先生要做这些事情是很不简单的，他到底为什么要选他？其实这一下子他就给他答案就找出来了。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这个亚伦先生已经不在了，他要看见他说不定还有点不高兴。你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愚蒙的是吧？失迷的、嗯、啊？我到旷野去找摩西还没走迷路掉嘞、
嗯、他能体谅，
体谅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嗯、
你可以反过来写，他能体谅那软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愚蒙的和失迷的，绝对可以这样讲的。
嗯，对，他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所以你说这句话是回应前面哪句话？为什么说第二章的结尾就是牵到这里，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为要
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是一模一样的话。
嗯，
这是亚伦祭司的等次，可是不要忘记这个为要干什么？成为耶稣成了肉身，取了罪身的形状，凡是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首先他必须要有这个特质，他才能够成为大祭司。第二呢，他有了这个特质之后，他还需要有一个手续，让他成为这个所谓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什么要说慈悲忠信？所谓慈悲不是对着神慈悲啊，就是他能够体恤嘛，
对
对
人，
而且他能够尽职啊，他在神的面前是尽忠的，他是可靠的，他对我们是有怜悯，能够体谅我们的。好了，这时候你在想，你就知道了。哎呦，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真的是写得好，我一再的说，你要是抓到他思想的脉络，明白他需要从哪些方面来说呢，那你这个自然就把圣经背起来了。而且你可能几天没去读了，你甚至几个月没去读了，你早上起来，你立刻可以把它想回来。就把圣经想回来是很难的，你知道吗？我们大家背一句圣经经句，今天你会背，我也会背一个段落啊。你过了三个月时，你把它想回来是想不回来的。
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对对，他前面要说什么，后面要说什么？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干什么的？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是这个办属神的事包括什么呢？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除了这个职分之外，作为一个人，他需要有什么角色呢？他需要与弟兄相同啊，他能体谅，他必须有这个能体谅，这个第一手的经历，能体谅愚蒙的和失迷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因为他也是被软弱。
换成是这个很出名的，能力也很强的，
那他就不能体谅了嘛？对啊，
对对对。
你跑得最快的人，他不见得会教你怎么样从跑得慢到跑得快，因为对他来说他就能跑。
对啊，这个体量就是这样子。如果他很厉害，他就觉得这个很自然，就应该这样啊，你怎么都不会呢？
笨人学会了出了头，他就能够做好老师。聪明人一开头就跑得比别人快了，你不要跟他学了。是不是？好了，那但是是不是说有了这样的特质就能做大祭司呢？不不不。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不是像麦基洗德一样啊，是像亚伦一样。虽然这前面的条件都有了，这个要办的事呢，你说难它也不是太难，就是繁琐一点。你能不能体谅，我能不能体谅，每个人都需要睡觉就能体谅，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都有亲戚，你就能够体谅。但是不是你能体谅就能做大祭司？不不，大祭司是一个尊荣，有没有人可以自己去拿？不能，
不能自己，没有。
唯要蒙神所召，像谁一样？像亚伦一样。
像亚伦一样。
哎，要不要加一句话？加不上去了吧？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说漏了？没有。那底下他就要说什么，你就可以想了。如此，基督做大祭司，也不是自取荣耀，对不对？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在乎召他的那一位。那这个乃在乎召他的那一位，他不是这么讲，他就是乃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哎呦，突然你想起来，他在第一章就讲这个话。他老早就想好了，
那就是这个召。
基督成为儿子，再说啊，是从神那里直接让他成了肉身，在人间你看不见痕迹的，因为没有这样的事，童女怀孕生子没有这样的事。你可以说他成了人的样子，倒成了肉身，但是那个肉身它真的是一个职分，不像是成为大祭司，对不对？那这个神的儿子取了我们的样子，能够在凡事与弟兄相同，他要怎么成为大祭司？这是他底下接着要去讲的啊。那他先说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说基督是儿子，一个是说呢，把那个诗篇多少篇呢？110篇，是不是？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把这两句经文先摆在那里。你也可以说，这是神事先对他所提的一个召，他 他身为儿子，可是他有一个召，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然后他要讲的重点是基督在何时何刻怎么样成为大祭司，这就难了，
这难了
这难了，哎，这难了，
你想不出来，
你想不出来，你要是不知道他底下说什么，你真的想不出来。
嗯，
甚至他底下说出来了，还很少基督徒明白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
嗯，
很多人在问那个问题的，我还没有听到有一个人给一个希伯来书作者的答案。其实这个答案就在这里，那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为什么要求这杯离开他，为什么汗珠如血点，好像他害怕，好像他不愿意一样。
嗯，
其实可能最重要的答案是在这里的答案。
嗯，
他承接了大祭司的职分是在客西马尼那一件事情上，想过没有，一直写在这里、啊、
嗯，是啊，他前面就是讲祭司，后面也是祭司，那中间可能这段应该
就是成为祭司。基督怎么成为祭司，他成为祭司有两个阶段的手续，甚至你可以说有三个阶段的手续。第一个阶段的手续就是他成为儿子，
是而且
取了肉身的形状，这个肉身的形状就能够体恤那愚蒙的和失迷的，因为亚伦是这样，所以他也需要是这样。耶稣为什么需要成为肉身，因为亚伦是肉身，
是
这是为了他成为大祭司预备的。第二个阶段呢，在圣经里面老早写好了，诗篇110篇写好了，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神已经招了他了。但是这个招了他，亚伦有一个承接圣职的手续，他也有一个承接圣职的手续。亚伦承接的圣职的手续是把大祭司的袍子穿上，基督承接圣职的手续是把人的身子穿上，还干什么？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个话你单独很矛盾的，所谓应允是什么？你祷告的事情我答应了，对不对？
对，他可以不答应，但是
哎，这里明明讲说救他免死的主，那这应允不是说你就不用去死了吗？这里所说的应允不是说不用去死，反而是他要去死。
没错，反过来，
这反过来，那这个应允是说什么呢？应允就是说大祭司的职分到了他的身上。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了。他什么时候真真正正被我们喜欢讲案例是吧被神立为大祭司，是在客西马尼的时候，要按着你的旨意行，不要按着我的旨意行。
还有这杯，这杯撤去。
对，因为他必须同时不但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失迷的，又要能够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办理属人的事。他要把那个祭物祭司通通都是一次承接下来的。
嗯，赎罪祭。
这里边有一个很隐藏的事情是被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他硬是给他挖出来的，就是耶稣在什么时候被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被立为大祭司。标准答案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
嗯，
从这里看你才会比较明白什么叫做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既得以完全。难道他本来不完全吗？他本来就是完全的，但是在什么事情上还没有完全？承接大祭司的职分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这个手续还没完全，对不对？什么叫做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还有不会的事情，难道他不会顺从了，还需要在这里学吗？
嗯，他应该是
他
不用学。
哎，他要是不顺从，他就不会降世为人了。道成了肉身就是一个顺从的结果。
嗯，
可是什么叫做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乃是在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底下，他要顺着这件事情去做过。因为这件事情连天上也没得学的，你只能在地上肉身的时候做，
是，
对不对？要开车要干什么？要学，
是要练。
你这个手续就叫做 learn， 就叫做学，经过这个手续叫做学。
是，
他虽然为儿子还要经过这个苦难顺从的手续，才能够被安立成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是他整段话的重点，而不是说耶稣好像不会顺从啊，耶稣需要苦难啊，是不是？耶稣很软弱啦，你看人连主耶稣都会害怕啊。他知道什么是害怕，可是他的表现并不是因为害怕，这个你要弄清楚。他凡事受试探，可是并没有犯罪。因此前面的这种种很流行的说法恐怕有问题。
流泪祷告，那时候我也想不明白，他干嘛这样哭得这么伤心呢？又要叫撤去呢？不是命令要这样子的吗？
对啊，就算这样，他为什么要给门徒看见？
对啊，而且好像就觉得好像他有时候还是不太想要。
对对对，
做，但是好像有点迫于无奈的，还是要救全人类，那就去吧，牺牲的爱。其实大祭司也是主，对，然后其实这个职分是要承接的。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吃奶的，不是吃干粮的？这个人家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用读希伯来书他就知道，我们读了希伯来书还不知道。
是啊，
区别就在这里，
差距。
这件事情到了第五章第十节，确实是一个段落，因为他从第十一节啊，他自己讲完了这些话，他就开始说论到这麦基洗德啊，还有许多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那就开始又骂人了，是不是？所以从这段话呢，就要再往下跳，跳到什么地方呢？其实是第七章的开头，从第五章的第十节要跳到第七章的。一解这个比较容易读啊，这麦基洗德是谁？是谁就开始解释了。刚才讲了亚伦等次，那现在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他的身份又是什么？他的条件又是什么？他所做的事情又是什么？这两个等次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合而为一。那这个七章头几节不难念啊，如果啊，尤其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因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那这个呢，怎么在基督身上应验啊？我们已经说了。同时呢，这个麦基洗德是怎么回事呢？那麦基洗德的这个简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麦基洗德，你看第七章一开头啊，这麦基洗德就是什么？
撒冷王，他们不是耶路撒冷王吗？
这个字儿恐怕还是有点关系的。你看，连咱们毛主席也得平民出身呢，哪有说一下来就真命天子的？没这样的事
儿。
可是这个一出来一出场，他就是叫做撒冷王，仁义王、平安王，
是
高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做王的也做祭司。你看这些他就没有再讲了，因为他的重点呢还是在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上。
是，
要是我们写的话呢，就开始排一二三四五六七了。他有哪些地方像基督？他是生下来做王的，对吧？耶稣也是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我们当然也就说了，因为读过希伯来书嘛，所以我们就说耶稣是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的那一位。第三句话，本是长远为祭司的，这个他怎么知道的？
对啊，他怎么知道的？
我刚开始读的时候，老是有一个这个烟雾弥漫啊，觉得这个他也许有根热线啊，是不是他也许像保罗一样被提到三层天上？可是后来，慢慢我发现了，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讲了好多次了，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痛靴，不是劳什，他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但是我怎么就读不出来他是长远为祭司的？他怎么就读出来呢？
怎么读的？
对啊，而且他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这就更让我觉得莫测高深了，是不是？其实他就是把那个诗篇110篇啊，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怎么样啊？
永远为祭司，
那句话就翻译过来，那不是意思就是说他是不死的吗？是永活的吗？他是永远的，对吧？所谓永远的，那不但是往后的日子没有穷尽呢，往前也怎么样啊？
也
找到它的开端呢、啊。 这个叫做永远的、啊。所以不单是他在要底下我们比较熟的就是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这些无无无怎么来的？
嗯，
就不单是诗篇110篇的话，而且他是不与亚伯拉罕不与任何一个人同谱的。对不对、
嗯、没有
不与他们同谱，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写是另外一种见证啊。
嗯，
像路加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没有被记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就表示我们这些人本来在神的诸约里面是有关无关的啊。
嗯，无关的
是局外人
无分，
对不对？哎，这是一种见证、嗯、是不是？那我们不是因为啊长远活着所以没记
我们
还算是
无关无分、
有谱了，我们还是从挪亚来的，这是撒冷王，不是
撒冷王找不到，
哎，找不着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他是主动的，他不是被动，不是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然后去找至高神的祭司在哪里，不是这样、
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
哎，他主动的出来找亚伯拉罕，意思是什么呢？在亚伯拉罕与神之间有没有祭司啊？有，
有啊，
是谁啊？
是他，
是他，但是不是谁啊？不是亚伦，
嗯，
对不对？以撒也没有亚伦，雅各也没有亚伦，亚伦是后来生出来的，
嗯，
那这个麦基洗德，嗯，是给亚伯拉罕祝福的，哎，这个很厉害，
嗯、
所以他就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给我们讲了一讲。啊，这是他耐下性子来讲，我认为他这个话他都是不太愿意讲的，所以你们想一想，对不对？
这个讲的真的是几千年的通俗话
其实我不用跟你们讲了，但是我讲到这怕你们还是想不通，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想一想啊，这底下几件事情他都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就是所谓麦基洗德没找到亲戚这句话里边还藏了一些哪些东西。哎，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的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
嗯，
这个就是他叫我们想的。所以我们先停一停再回头一下，你这时候会不会背了、嗯、从第七章开始会不会背了？为什么他要讲这些话？会不会背了？
会不会背？
至少比较有脉络了，你知道怎么去背，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一件一件的事情。这麦基洗德怎么样？就是撒冷王，他不但是王、嗯、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本是长远为祭司的，这句话要塞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在和五章那个地方亚伦等次在相比呀、啊。
嗯，
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的时候，这一段的麦基洗德主要是用创世纪的那一段麦基洗德来讲，那
是
他把亚伯拉罕这个角色取出来，为什么呢？亚伦是为百姓做大祭司的，麦基洗德是为先祖亚伯拉罕做祭司的，对不对？
嗯，是。
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那这些东西你要背呢就得稍微花点心思花点功夫了，因为他能够用一句话把当时的事情讲得很完全很准确。
嗯，
对不对？我们现在听自己做的节目啊，或者同工做的节目啊，或者听人家讲到啊，就常常会发现说我们讲话不是这么准确。
嗯，太太说表述不准确，加太多自己感想。
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100%准确，就迎接他给他祝福。那他这个唯一和我们讲的不一样、嗯、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从撒冷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在读的时候光想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啊，有这个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从这个沙维谷出来迎接他，
嗯，
对不对？我们是从亚伯拉罕的镜头来看的，他现在是从麦基洗德的镜头来看，好像麦基洗德对于这一切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啊、不是要出去杀的时候，等他杀败了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迎接他是干什么？要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
嗯
嗯，这个就是对当时历史事件的陈述。嗯
嗯，
然后他要引出至少两个结论，一个就是说 这人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呢？
嗯，
是不是？你说亚伯拉罕大是亚伦大，这个很难讲了。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亚伦绝对不是亚伯拉罕的祭司，从历史上看起来，你可以说从灵异上看起来他是，但是从历史上看起来不是，对不对？
嗯，
那
是
百姓的祭司是亚伦，这是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那亚伯拉罕的祭司是谁呢？是麦基洗德。
麦基洗德。
哦，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这是他头一个思想。第二个思想就是后面讲的，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
嗯，
开明。
位分大。
嗯，你赶紧吃点东西，你等一下是不是要跟我去配合嘞？我们早点去，你可以去那边玩，好不好 ？Yes, all the ducks are hungry. All right. 哎，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没找到亲，没找到亲戚啊，他这个引申出来有至少两个重点是从这条路讲出去的，一个就是说呢，你要想一想这个人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
尊贵，
二个呢
贵的。
哎，第二个呢，就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是不是？
嗯，
那这个是他在讲麦基洗德的时候，从创世纪里面给我们找出两个驳不倒的论点啊，挂在这个麦基洗德没找到亲戚这件事情上。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只能讲这么多了，再往下，你觉得他要讲什么呢？他要用什么话来做一个转折，做一个开端，继续走下去呢？
伟大又尊贵呢，嗯，
所以呢，他该怎么做呢？他该怎么说呢？
又要回到那个诗篇110篇，
可能还没这么快啊。我们要记得这个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约翰福音所讲的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是正面的话。正面的话讲完了，讲什么？讲反面的话。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你就说技巧好了，诀窍也可以，讲道的时候也很好用啊。这样你就可以把一个10分钟的道讲成20分钟，再把20分钟的道讲成40分钟，对吧？好吧，陆家，我们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那下回再继续讲下去。
好。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